这样子，我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亲子的一个话题啊，但其实这个里面也有我们每个人需要学习的一些功课啊。今天来的弟兄姐妹里，我看了一下，大多数都是有孩子的，有一个、两个，甚至最多有三个啊。那其他还有单身的，但是我相信他在这个时候也需要预备这些未来的功课啊。好，我先想用这个经文，如果大家手边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诗篇第32篇，没有就听我读一下可以哈。我想分享两个部分，两个段落啊，来看，贯穿今天的这个主旨。诗篇第32篇的第一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第9节，也是同样的这个第32篇的第9节。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辔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驯服。好，我今天是通过这两个部分的经文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主题，就是说孩子，每一个孩子终其一生，他会问父母两个问题。根据这两个部分的经文，其实你可以看到，正好是两个方向的问题，很奇妙啊。第一个问题是孩子会问你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爱不爱我？啊，对父母的一个问题是你爱不爱我？你相当于你的这个带领孩子的整个的过程，你就其实你是在回答孩子的这两个问题啊，这两个问题你回答的这个程度如何，代表着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父母的这个智慧和他的处于的这个坐标吧。如果把恩典和真理这两个作为一个贯穿的一个衡量的指标那通过这两个问题的这个回应呢，你可以看出你就在恩典和真理的这个坐标当中，你是在处于哪一个位置啊？我们人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说很多的家庭，一般你去看呢，都会处于有4种类型的家庭啊。如果用这个坐标来画哈，一种家庭是恩典多过真理，恩典过多，就是溺爱啊。还有一种是真理过多，真理过多就是就是很律法、很严苛苛求啊。还有一种是忽略。就是没有，就是不 care 那忽略型的哈。还有一种是没有恩典也没有真理啊，就在真理和恩典的两个方面都缺失啊。大概是还另外一种的状况呢是没有恩典和真理和这个忽略也可以放成一个部分啊。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比较好的，就是恩典跟真理两个都有，而且比较平衡。那可以讲呢，如果这4种类型的家庭里面呢，我们自己如果有孩子的，你可以去自己看一下，你属于哪一种，哪一种家庭？是恩典过多，还是真理过多，还是恩典真理都没有，还是两个是平衡的？这个是其实非常重要的啊。我先讲第一个问题，就是讲这个孩子会问你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到底爱不爱我？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妈妈在早年2岁、3岁之前的时候，妈妈角色就非常重要。为什么？在回应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因为妈妈是把孩子生下来的人，那对孩子来讲，他天然的有一个连接的需要，就是他要跟那个生下他的人进行心理的连接，这个是孩子天然的一个需要。所以这个时候，妈妈如果能够更多的舍己，减少一点自己在外面的时间，来去这个养育孩子哈，给孩子吃奶这个经常拥抱他哈，亲密的这些关系建立这个对孩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诉求，就是说你到底爱不爱我？那特别在早年的这2年当中，他对妈妈有一个诉求，就是说我是从你肚子里出来的，那这个从肚子里出来的这个人，他爱不爱我？这个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具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就记得 有一个法国的一个思想家叫托克维尔，他去美国很多地方去考察，他想去研究美国这个发达的原因，为什么这么厉害。他发现说，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他是个天主教徒，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我当时看那个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美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女性，她们放弃了自己在职场上的很多的工作，去愿意回到家中去养育自己的孩子，使得孩子心理健康，这一点导致了整个美国的强大。啊，我对他的这个发现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吗，就是那种在职场中很优秀的女性啊，她如果能够在生孩子的这个过程，生下孩子这个短期内时间里头，她能够去跟这个回应孩子这个想要跟她的这个是连接的这样一个需求的话啊，她就放下一两年的时间哈，投入到照顾孩子的过程当中去，但是她完成了这样一个很好的连接过程，所以对孩子一生的那个心理的健康起到极强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看，所以这个我很多时候我都在鼓励那些以前事业很强的啊，其实很好的那些女性啊，律师啊，或者很好的职业这些啊，这个我都鼓励他们，你至少你要投入一段时间啊，1到1年多至少啊，去能够跟孩子连接的这个过程中去回应他这个需求，因为不然的话，他这个将来一生他都在没有安全感，他就觉得说，如果这个我从他肚子里出来的这个人他都不爱我，那他不会相信以后长大了，他不会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个人也爱我，很难的，非常难。最终的一个根子问题就在于他觉得说，我从他的肚子里出来他都不爱我，我怎么会相信其他人会爱我啊？所以这个对于孩子的安全感，甚至包括他将来相信不爱他，神爱他都很困难啊，这个一个。那另外一个呢，我讲到说关于这个爱不爱我的这个问题里头呢，我们的家庭，我们很多父母当中呢有一些这个误区了啊。那我从我辅导的这些成年人呢，基本上都是啊，可以讲就是比如说很高学历的了，大学本科硕士或者博士啊，这些年轻人我辅导过很多。那我可以跟大家讲，这个结果是很可怕的一个结论，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这些非常优秀的年轻人，我辅导他们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心理的健康程度是非常低的啊。那主要是什么原因呢，这个主要是我判断评估他们的家庭状况，从小的经历基本上来自于双抛或者单抛的家庭。我把它列为双抛或者单抛，不是说他单亲父母或者是没有父母，这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父母在养育他们的过程当中，就像那个一个不在或者两个都不在那样子啊。我举一下例子，我讲一下哈，什么叫做单抛和双抛啊？就是这个里面比较多的人，我发现有些还年轻人哈，他们现在虽然很优秀，他们比较多的人，我看到他们这个从小有被这个忽略啊，这个经历非常普遍啊。那忽略表现为哪些地方呢？就比较严重的呢，比如说是不是在父母身边成长的，在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身边成长，这个是比较多见的啊。那还有一种就是说家里孩子多啊，送到亲戚家里去养啊，这样子，这种呢是至少他只是去养而已，他过一段时间接回来的。还有的呢就是说一直就是有个别很少的，就是真的是给他的亲戚朋友亲戚去当孩子那样啊，这种程度是比较厉害一点的。还有呢就是从5年级或者6年级就去上寄宿学校，就很小的时候他就离开父母啊。还有一些呢就是从小的时候父母工作非常忙，比如说忙着赚钱，所以总是不在啊，在很小的时候他总是有一种等待父母回家的感受。然后一个人入睡哈，这样，所以我看到这些经历蛮挺多的啊。还有一个部分呢，值得注意的是说，从小被重男轻女的观念影响的这个女性非常高的比例，也就是说，在我们更早期的哈早年的那些人当中哈，重男轻女的倾向非常严重，所以好多的姐妹女性哈，她们都是虽然很优秀， 甚至硕士博士，但是他在自己的这个接纳度认可度上面，对自己这个女性性别的接纳度上面很低啊。我遇到蛮多的这样的，前两个礼拜我正好辅导一个姐妹，她自己感觉她在那个这个环境当中被人排斥和不接纳啊，她人际关系有一些问题啊，她跟我讲了很多啊，她觉得受到伤害的一些情景。那我看到她的一些这种反应和这个是高于普通人比较多的级别的，所以我就问她一些她自己原来家庭成长的经历，然后她呢就觉得她原来家庭挺好的，父母对她也挺好的，她就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的经历啊。然后我但是我觉得和她这种过度敏感和这个对自己价值的这种怀疑不安全感不强这些方式不能匹配，就是如果他是来自于他所说的那样的家庭的话，不匹配他现在目前的心理的状态。所以我就神也给我智慧，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说你的父母，你有没有出生的时候你的父母有没有期待你是个男孩子，我问他这个问题，然后他一下子就爆炸了，他突然就回忆起来了，说啊是啊，就是我是那个老二妹妹，我有个姐姐，然后我父母在我生的时候就希望我是个男孩子啊，所以他说哦，后来他觉得他在这个部分非常受伤啊，非常受伤，所以他一直非常用力的想要证明自己优秀啊，包括后来他去国外读博这些，他一直就是想自己要非常的出色，非常的优秀，才能够去让父母觉得说生了我这样一个女孩子比男孩子还要好啊，对。所以一下子觉得很多年之前他早年的一些创伤经历他都忘记了，因为后来他父母信主之后有一些变化所以他记得的是他父母变化后的样子，但是之前的那个经历其实他受了很多的创伤，这个创伤中其中有一个很非常重要的，就是跟这个重男轻女这个对自己性别的一个不接纳有很大关系。所以之前我们有位同工说生了三个孩子，然后太太妻子希望是一个女孩，第三个还是个儿子啊，三个儿子。那我当时就提醒他特别要注意这个对性别的接纳的问题，就是我们作为父母的哈，不管是男孩子和女孩子，在早期的时候他即使不说话他不知道，但是孩子的灵性是上帝已经创造了，他的灵里知道的，所以我们父母这个对他的性别的不接纳这件事早年的第一个创伤，这个创伤也是蛮严重的啊，他可大可小啊，可以很严重很严重啊，造成问，但它总之是一个创伤。所以我们父母成为父母的时候，在第一个部分就是孩子问你爱不爱我的时候，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对性别的一个接纳。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刚刚前面讲的一个陪伴啊，陪伴跟妈妈特别是妈妈在早年一两年的时候给孩子陪伴，有这个心理的连接啊，心理的连接让他完成这样一个连接的心理的需要，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另外呢就是还有呢，就是说也有一些就是那我们现在不太会遇到啊，以前的时候就是我曾经跟一个大概40多岁的姐妹一起啊这个做婚姻辅导的时候啊，她这个已经结婚10多年了，人也自己啊40多岁了嘛，但是她提到说她小的时候啊，她从哪里来这件事情，她妈妈跟她讲说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这件事情他有10几年的时间啊，到现在40多岁他仍然提起这件事情他流眼泪的，哭着会会哭的啊，因为他觉得在这一点上他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这样的这种方式对他自己的一个 identity 性别的一个身份的一个接受程度有很大的一个障碍和影响啊。我们现在呢可能这个发展科技发展之后，这些生活发展之后，我们不太可能用这样的一种话语去说这些哈，但是非常忙，父母在非常忙碌的时候啊，没有办法给孩子时间，然后把孩子交给保姆啊或者老人啊，第一顺序的是自己带孩子，这是最好的，因为完成的连接是最强的。第二顺位的是说一个稳定的一个照顾者，比如说老人啊或者是保姆对，但是稳定的一个照顾者。但第三呢就是不停的变换啊，不停的换啊，换照顾者啊，就是这个没有陪伴和连接，这些都会导致蛮大的一个问题哈。这个我先讲这个 第一个部分就是你到底爱不爱我哈，这个。然后这里面咱们回到这个经文看，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好，这里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作为父母的怎么样让孩子能够感受到爱呢？要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个是对我们的一个引导啊，非常重要。所以这个你跟孩子相处的过程中，慢慢孩子会能感觉出来你是一个即使很小的时候他都能知道，就是你是一个对他的错误能接纳的父母，还是你是用律法的方式要求他的行为都做到很好才行的，才可以得到爱的。这孩子很小他就明白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我们这样的这个年龄，在70后80后，在我们的那个成长的年代里当中，父母对于这个错误的接纳啊，和这个对和孩子的这个爱的关系，这一点是非常忽略的，几乎是没有的，没有这样的意识的。所以我们很多成长的这一代成长过程当中，我们都是行为导向的，就是我要做好我才能被爱，那这个就是有条件的爱，所以会走向这个行为的，对自己的行为的这个状况是否好非常的在意啊。但是对这个赦免其过啊，遮盖其罪这个部分非常的淡漠，没有得到过这样的爱啊。所以我们现在当父母的时候，我们要对我们自己的孩子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就是失败是上帝送给孩子的礼物，失败是上帝送给孩子的礼物。所以你要知道，孩子错误犯错误或者做错事情，他就是这样子的，这是他上帝给他的一个礼物，他就是孩子就是在错误当中学习的。你不让他犯错啊，你不去教会他从错误当中学习，他就不能真正的学习啊，他就陷入到谎言之中，因为他知道你想要好的东西和这些，他就要去拼命努力那个成果，然后呢，有任何他里面做的不合适的地方，他不会告诉你的，他就会撒谎，会这些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跟孩子相处的时候，你孩子知道说你是接纳他的这个失败。错误的这个部分就像我们自己说我们怎么感受到神的爱呢啊，当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神就爱了我们啊，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的罪被上帝所接纳了啊，不是我全部都很好，全部都做得很好了上帝才爱我的啊，这样的一种情况，你给孩子有这样的印象，孩子很难从父母那里得到爱的。即使你觉得你对他很好，什么都给他很什么，但是你是这种不能接纳他错误的一种方式的那种爱的话，他很难认知为你的这种爱就是爱啊。这两个父母的对爱的认知和对孩子对爱的这个认知会有很大的反差。我讲到这个父母认知和孩子认知反差这个部分，我再提出一件事情，就是讲说我们父母的角度和看孩子的角度和孩子看事情的角度，我们会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我们尽量要尝试从这个舍己，从孩子的角度去看问题。我举一个例子，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儿童心理学家，他讲了一件事情啊，来讲这个啊父母跟孩子看一个问题之间的一个距离有多大。说他小的时候啊，他这个儿童心理学博士，他小的时候他去他外婆家，爸爸妈妈带他去外婆家去吃饭啊，然后吃完饭之后突然下起了大雨，那非常大的雨了。那妈妈和爸爸觉得说啊，这么大的雨，如果我们把孩子带回家的话会淋湿的，所以他们就决定把这个孩子放在外婆家让他过夜。那毕竟这是我的妈妈嘛，很安全啊。这样的一件事情，父母以为是对孩子更好，就是让他在那里过夜不会被淋湿。但是这个孩子呢，就是这个儿童心理学家，他回忆起来。很多年之后他回忆，他说在那个晚上，他妈妈爸爸妈妈把他放在外婆家这件事情，使他一直把他认知为一件遗弃他就是抛弃他的感觉，他的感受是把他抛弃在一个别的地方，没有把他带回家。他的意思就是说，就算外面下雨，再大的困难和临时，他都愿意跟他父母回自己的家去，而不愿意放在外婆家啊。举这个例子就是跟他讲说，你看我们大人以为是对孩子好的一件事情，那是从你的角度看的，但是对孩子来讲啊，他可能有另外的一个认知啊。那这个里面还包括，比如说有些家庭里头父母离婚的啊，或者父母发生很大冲突的， 或者父母经常吵架，这也要小心。为什么？就当你父母经常发生分歧发生问题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觉得说这是你们俩之间的问题啊，但是孩子你知道吗，很多的孩子都会把父母吵架的问题归结于自己，因为我不好，因为我不好所以爸爸妈妈吵架，因为我不好所以爸爸妈妈怎么样，你知道吗？所以很多吵架的这种家庭里的孩子的这个自我的认识，这个自我的接纳，还有自我的 identity 的身份的这个状况都出现很多的问题啊，有很多啊，就像有些离婚的家庭里头，一个爸爸妈妈他们各自对孩子很好，但是他忘记了孩子是父母双方的产物啊，所以他特别的对他很好，但是两个人是分裂的，这叫分裂的爱。这个分裂的爱如果是离婚的，那是实际就是表现出来的，如果是吵架的纷争的，就是让孩子活在一种分裂的爱恋当中。这种对孩子的内心的那个这个平安啊安全感这个是有很大的影响，非常大的影响的。讲到这个失败是上帝是给孩子的礼物，就讲到说我们要接纳孩子的罪啊，孩子的问题。然后这一点呢，就是在教导过程当中呢，对于即使是很小的孩子，教他承认错误非常的重要。我记得我自己跟我们两个孩子相处过程中，我教他们彼此认错，做错事认错，然后他自己做错事的时候他也认错，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我自己回忆起来，我觉得我有成千上万次教两个孩子这件事情啊，就教他们认错这件事情啊，非常非常多的精力，非常非常多的时间花在这个部分，过去的十年里面吧啊，很多次，因为我就觉得这个孩子他能承认自己的错啊，这点对他的这个非常重要，将来他的那种婚姻关系或者是其他的里面和人际关系当中，他能够意识到他自己的问题，他能认错，就他的很多的关系就会处理好很多啊，好很多啊。所以我们父母要教会孩子他能够这个认错怎么样看待他的错误。我记得我前两天我女儿说了一句，她说从错误中学习，向着标杆直跑。她九岁啊，我觉得她说的这句话很好，我觉得哦，我当时在想，我十年内成千上万次跟她讲怎么样从错误中学习，她居然 get 到了，她终于明白了，所以我心里很开心啊，这个非常重要哈。还有呢，就是说第二个哈，我刚看到刚刚那个经文里头的第二部分讲到说，这个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脚环辔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驯服。好，这个就是我谈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孩子终其一生会问孩子父母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可不可以为所欲为啊？记住，孩子终其一生会问父母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你爱不爱我，第二个是我可不可以为所欲为。这个第二个我可不可以为所欲为呢，这个部分很重要的就是说，就是涉及到管教了啊，管教了。那看这里面你看讲到说这个骡马啊，这个骡马要用这个脚环辔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驯服。大家都知道那个马吧，它要跑起来的时候必须有个脚头在那个这个辔头吧，辔头脚环可以勒住它，然后它就开始可以驯服，可以这个跑起来了，是吗啊。你看到吗，马就是要有一个这个，所以这个圣灵的管教，从神而来的管教啊，管教的智慧就像这样的一个辔头或者脚环一样，就勒住你的孩子的这个马的这个，给他装上哈 啊使他可以被驯服在爱的里面。当然我讲到这个有个前提，就是说有一些人呢他没有爱哈，但孩子没有感受到爱就去管教，这个带来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问题啊。有一些呢就说你先要爱，爱了之后呢你有一个跟孩子的连接，你才可以去管教孩子，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很重要，两个连在一起的。所以是在爱里头有驯服，爱里头孩子会在爱里被驯服啊。而这个勒住他这个管教呢，其实从很小也可以开始了，一般从两岁左右开始吧，两岁左右开始可以给他一些基本的管教啊，这些。但是呢不管怎样呢，你得记住，就是说你给他的给孩子从这个管教的这些过程当中呢，你都要知道你跟他说 no 啊，说 no， 对，让他知道你在说 no， 但是你说 no 的过程当中呢，一个是你要非常温和，非常温和坚定平静的跟他说 no， 然后你要持续的前后一致的跟他说 no， 不能因为你这段时间很空你就跟他不要玩游戏 no， 你这件事很忙了那就随便你拿个游戏过来，甚至拿个手机过来让你玩一下，就不能是这样子的，这个是分裂的，这种前后不一致的这种方式管教方式是不行的啊，是没有起不到效果的啊，前后一致然后平和温这个温和平静，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很多的父母哈，他们在管教孩子的过程当中，因为以前的父母对他可能是在怒气中管教的，所以他很容易就是带着一种怒气去管教孩子，那怒气中去管教孩子是很不好的，并没有管教还要差啊，还要差。我想第一种比较好的是说平静的温和的有智慧的管教孩子，第二种是没有管教孩子，第三种是在怒气中管教孩子，怒气中管教孩子比没有还更差啊。那怒气当中管教孩子有个问题，就是圣经里专门提过一个叫做说不要惹孩子的气，不要惹孩子的气，你知道吗？常常父母在过程当中你带着怒气啊，或者这些你好像你管的内容没错，但是你带着怒气你的情绪有问题啊，那样子你让孩子这个你犯的这一条就是惹了孩子的气，惹了孩子的气，这一点上他就听不进你说的这些管教的内容，他就记得就是你的不好，你的不好啊，对。所以我觉得我跟这些很多的成年人辅导和这个跟他们就相当于有家庭的治疗，这些聊这整个的家庭的经历的话，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很多的这些这个成年人啊，这些成年人啊，成年的年轻人，他们80%的人把自己目前出现的这些问题啊，和这些这个心理没有安全感啊，人际关系障碍啊，社交恐惧啊，或者这些问题哈，自私啊，很多问题，这些年轻人很有意思，你会发现他们把很多的问题归结于他的父母，他认为他自己今天这个样子或者他有这些问题是父母造成的。所以我对现在是父母的人啊，提一个怎么讲一个建议，就是说其实我们做父母的，你只要这一生你做父母将来能做到说孩子将来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有问题的一个状况，他没有任何理由说是我父母造成的就可以了，我觉得啊，因为如果你能做到我前面说的回应正孩子两个问题，就是爱孩子，然后这个不让孩子为所欲为，也要管教他，将来有一天他做任何错事或者怎样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理由归咎于这是我父母造成的。所以我觉得对一个父母来讲，你那个教养比较成功就这么简单就可以了，就是将来你堵住孩子的嘴，就是孩子有一天他遇到什么问题和什么时候，他可以老老实实的到神面前去说我有问题，我有错，我是我自己的问题，不是我父母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父母要做到就是这个就行了啊。但可惜恰恰很可惜的是说，我看到在我辅导这些年轻人里面，他们的父母那个他们留了太多的地步给魔鬼撒旦，留了太多的这些把柄留在这个里面啊，就是包括没有爱啊，没有陪伴啊，然后呢这个也没有管教啊，或者是在怒气中管教，就是他在父母的这个方面中出的问题太多了，以至于他的孩子将来看不见自己在这个上面的错误，他把这个问题就是父母的问题太大掩盖了，使这些孩子掩盖了自己的问题，他就把这些问题归咎在父母身上。所以我们如果现在做父母的话，你要做到说你尽你的责任，把你做父母的那部分责任做好，但是做完之后将来你的孩子是不是就一定会成为一个没有什么问题的人呢？未必未必，有可能他有自己，因为他孩子人是有自己的选择的，他可以选择错误的道路，错误的方式的，他有选择的。但是你做得好，你是要给孩子将来堵住他的嘴，就是他不能把这个问题归咎在你身上，就是他自己去认他自己的问题。就是说在管的过程当中呢，你给孩子说 no 啊，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是在一个 yes 的大背景底下去说 no 啊，也就是说让孩子知道你对他这个行为说 no 的时候， 你对他这个人是爱的，对他这个人是爱的啊，不要让他感觉到说，哎，你这个杯子掉下来碎了哈、啊，你就去处理那个杯子，而不看到他啊，感觉那个杯子比他更重要啊，这个是一个管教中的很大的一个问题。你需要让孩子看到，虽然爸妈不接受你的行为，对你这个行为是不认可，但是我们不管你犯怎样的错误，你都是爸妈都是爱你的。每天晚上我跟孩子祷告，我记得我很多次都跟孩子讲这个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你不管你犯任何的错误，你自己这个要承认啊，要承认爸爸妈妈没有要求你全部都做对，但是你要知道你自己错在哪里啊，你认错，上帝就会赦免你，爸爸妈妈也会原谅你啊。那另外一点，一个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你即使做了错的事情，爸爸妈妈永远都是爱你的啊，允许你犯错的，失败是上帝给你的礼物啊，你从错误中学习，这个是爸爸妈妈一起跟你一起都是从错误当中去学习的啊，这样的信息要很多次的去跟孩子去讲这个。另外关于这个部分，就是说你们会觉得说孩子啊是不是不太理解那些比如说信仰的话题和这些哈，其实我觉得孩子的灵性里面的胃口和吸收度是非常高的。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会把境界当中看到的那些成人的见证呢，我会把它用小孩子能理解的方式去跟孩子讲，哎，或者我们同工身上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最近还有一个这个孩子有一个这个阿姨啊，她生孩子的过程中发现得了新冠，怀孕的状态下知道自己得了新冠哈。那我这段时间我就会请我的两个孩子为这个在新冠病毒包围下的宝宝来祷告啊，持续性的来为他来祷告啊。然后过一段隔了，他们也真的很认真的这样一直祷告。然后一个月之后，可能这个孩子就平安的出生了啊。这两个孩子，我的孩子相当于就去分享了这个神得胜的一个喜悦啊，他们对这件事情就很开心，就觉得哎，这个这宝宝战胜了病毒。我就记得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孩子祷告，女儿吧，好像她祷告就说这个因为怕新冠病毒的影响，这个妈妈会流产啊，她就说宝宝你在妈妈的肚子里头，你要拉紧啊，你拉紧妈妈，拉紧她啊，不要掉下来，拉紧啊。我还记得她的那个祷告的那种感觉哈，这是孩子非常形象，非常有她的那个天真的那种祷告的话语啊。孩子的属灵胃口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跟孩子分享那些些属灵的见证啊，然后也可以让他们参与到这个为其他人的需要祷告的过程当中去，这些都对孩子对神的那个具体的认知有很大的帮助。好，我因为有太多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需要知道哪个部分和哪些，我还是希望下面可以提问好吗？你们可以把你的问题提出来，然后如果可能我可以回应你们。
我想提个问题，
嗯，
我平时对我的孩子们就也是很注意，我也看了很多书，包括经常跟他们讲那个无条件的接纳，就是无论你是犯错还是不犯错，无论你做的好和不好，这个爸爸妈妈对你的爱，爸爸妈妈就是立志是做一件事情，就是用耶稣基督的爱去爱你，我们都很爱你，很接纳你，然后我觉得我的孩子也能够理解这样一个意思。但是今天发生一件事情，就让我我现在还惊魂未定，让我也拿不准主意，就有些时候是突发状况，再加上那个时候自己的状态，所以会应急做一些处理。就我去下班接孩子之前，我孩子从放学到我接他之间有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基本上他每天都会读箴言，还有他们学校的一个固定的一个英语的作业。然后我就建议他把这个两个事情在学校做完。然后最近一段时间我是相当于新进一个地方去服侍，所以我也在适应我的新的工作，我就没有时间去特别关注他这个自己学习上的事情。然后今天刚好就说，哎，你把箴言今天读的箴言给我读一下。然后我就有留意到他最近一段时间就其实态度有点涣散，所以。就是我一贯惯行的就是 就是我就是他，我觉得他是能感受到我是对他完全的接纳和爱，可是我又今天晚上有点意识到，是不是这种就容易偏到为所欲为的那一端呢？就是他是不是就可以觉得怎么样都，就是那个时候，反正今天晚上的处理是我当时就给了后果，我当时情绪也很糟糕，下班我也很累，然后又要做饭，然后三个小孩嘛，最大的孩子才五岁，我是刚刚说的我的老大。哎呀，我就觉得家里当时有五个孩子，因为我同时接五个孩子，还有我姐的两个孩子都是小孩子，然后我就当时就非常严厉的批评他，我就说你自己对自己，我当时就有特别，我不知道能不能听懂这种话，我说你自己对上帝是不是忠心的，然后对自己是不是忠心的，然后我就，但我觉得我现在要想就觉得我是站在一个法利赛人的角度去批评了他一番，然后声音很大，就是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好，我已经知道你的问题了，正好。其实我恰恰跟你的这种感受可能是有点相反的一个建议给你。我觉得不要太过律法的对待比较幼小的孩子，或者是就对待孩子吧，其实他大一点也是一样的。特别是我对这种我刚刚讲到说跟孩子讲一些属灵的道理或者是一些见证可以跟他分享，不代表用一种很律法的方式去跟他传递这些经文或者是这些内容，就过于他的年龄所能理解，或者说他的这个纪律性啊、自律性所能够接受的方式。我的意思是说，孩子你只能按照大概他能大概的在这个方面有一些这个表达，或者是有一些就不错了。我刚听你的这个感觉，我就觉得其实恰恰是你对他的要求太高了。比如说像这种读真言啊，读某一个这个按照这个父母所期待的那种方式去让孩子去做这些，可能孩子未必心里面真的愿意。其实他现在四五岁还小，可能还他会屈服于你的这种压力，在那里他做事情。但是你知道，等到大一点之后九岁开始吧，他根本就不会愿意去做你要让他去做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就是说一方面。你是说接纳孩子失败是孩子需要接受的，你接纳他的错误，但是实际上你这样的 slogan 是这么说的，但是你是不是真的用这种接纳的方式在对待他呢？这个孩子非常敏感的，我觉得也很重要。比如说我女儿九岁，她非常聪明，她对那种律法的和这种稍微有点强迫性质她很敏感的，所以我有的时候我跟他祷告的时候，我也跟他一起祷告。祷告的时候，有好多次他会说：“妈妈，我累了，我今天真的不想祷告。”那他这样说的时候，我就会说：“哦，好啊，其实妈妈也很累了，这样子谢谢你，你给妈妈休息的时间，我就不跟他祷告走了。”很多次这样的，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我会给孩子很多的空间，让他去拒绝我或者不做我想期待他做的事情，在那个过程当中，他更深的感受到他的需求被接纳这个很重要如果你现在孩子小，你能够给他安排事情，他不按照你的，你可以发火。我跟你讲，这个只限于在五岁之前。所以我刚刚另外一个东西还没讲，就是在孩子的九到十岁之前和九到十岁之后是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我记得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家写了一本书叫《心灵地图》。他讲说他研究美国的很多的父母，发现他们在十岁之前，比如说很陪伴啊，很照顾孩子呀，很多的帮助孩子这样子到十岁之后呢，他说就是这一些前一个阶段完成的很好的父母，在第二个阶段很多都失败了。为什么？因为第二个阶段要求父母做到的是跟孩子分离，让他独立，让他成长，让他 say no这样。所以在那个年龄段的里面，那个阶段的里面呢，就是你相当于父母呢，相当于是先从左向左走，然后走到一个地步之后就停下来，然后完全相反的向右走。所以这种方式对于在人性上面是其实接受不了的接受不了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父母要很大的寻求神的智慧就在这里。因为这种要陪伴孩子，什么都管到孩子，到时以后有一个时间段之后，你就要目标是跟孩子分离，让孩子独立的个体去离开你，这就是你的目标。所以很多的父母他没有办法把这两个完全相反的事情都做得很好，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父母需要很大的舍己，很大的这个向神去寻求智慧，很大的谦卑，把自己放下来。所以我特别就是注意 还请这个父母们注意自己在跟孩子相处中的一种强制性的一些现象，控制性的一种这种情况，即使是以这个为孩子好的，就是让他去参与属灵的内容啊，去看呐、啊，或者是，所以我对那个在家教育里头，我一直是有一个这个提醒的啊，我不是说在家教育我觉得是好的哈，但是我对他有个提醒，就是非常非常注意父母的控制性。在家教育里头体现出来啊，要非常非常的 aware 意识到，你不能够在跟孩子相处的过程中利用你的优势地位、优势的位置而潜移默化的控制你的孩子。我在说实话，我在观察到在家教育的父母的里面，我发现好多的母亲有控制的问题，在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这个很危险的，这个非常危险的，你知道吗？啊，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孩子小，他可以按照你的指令去做和什么啊，包括圣经的这些。但是你知道，如果你不是让他心甘情愿的明白，或者给他这个余地空间，让他拒绝你或者拒绝这些事情的话，将来等到他有翅膀硬了，有机会来拒绝的时候，他第一个拒绝的就是圣经，第一个拒绝的就是信仰，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年轻人离开大了一点就离开教会的原因啊。因为他之前接受到很多的属灵的信息，这些不是他真正自己愿意接受的，是父母强加给他的，这个要很小心，要非常小心。所以我跟我孩子相处的时候，我一方面是给他们传递信仰的信息，但是我非常非常警惕我自己对待跟他们沟通过程的控制性和强制性，非常非常的警惕。我们比自己警惕的还是差很远，即使你再警惕，你都会用控制的方式和你的意图去影响你的孩子，这个是很难，父母非常难放下。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父母要经常祷告。我跟刘洋我们俩现在孩子9岁到10岁了，我们每天祷告里头有一个环节，就是为自己意识到在这个跟孩子相处过程中有控制性的强迫他们的成分，每一天我们都要说自己去意识到这些问题。啊，因为如果你现在不去这个，就是说白了就是你不将你父母不去在这个阶段去完成这个让孩子独立和这个他可以来叛逆你，他可以反对你，可以拒绝你的这样的空间，你不给这个孩子的话，那将来他第一个就是要做的就是把你离开，他就是要离家很远。很多很知道我接触的那些年轻人，很多他们到了长大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我逃离家，离开家，我要离开。为什么？因为以前那个在这个他自己没有能力的时候，父母对他的控制性太多了，要期待和要求太多了，所以他第一反应就是离开家。真的，我真的遇到过有的人孩子正离开家，到后来甚至说我父母死了我也不去见，到这种程度都有的啊，所以要记小心。嗯，继续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再问好吗？
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我有一个疑惑，就是关于孩子的顺服。刚才说允许孩子对妈妈说不嘛，那么我想知道那个，因为我在学一个课叫那个如何培养孩子品格这个课，他是美丽一直在跟着他学，所以他呢就是训练孩子无条件的顺服。他有一个标准，一个就是立刻，一个是心甘乐意的，就是还是查看孩子的动机嘛。那么就是在训练孩子顺服的过程当中，就是跟你刚才分享的我是有一点点模糊的，就是他要求孩子这样顺服，但是刚才听你说的就是允许孩子对妈妈这个权威产生这样的一个 no。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所以这个时候父母需要很多的智慧，因为在不同的处境的里面是在看一个什么程度的。我觉得如果是孩子做那个不好的事情，比如说我记得孩子很小的时候，他老是把东西往嘴里去塞，或者是什么东西他去碰打，就是做一个对他来说有危险的事情或者是不好的事情，那个方面规矩，就是给他立规矩。我觉得这些部分是需要顺服的，就需要教孩子顺服的。因为他比如说去玩火或者去弄不好的东西，你肯定是要没有什么理由商量的要他来 这个遵守，对吧？啊，这个是要有驯服的、
嗯。
但是有些情况底下，比如说孩子，我今天想不想祷告啊？或者孩子，我这个时候我想不想读这个圣经经文？或者我是这个时候孩子，我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情啊？这些他在 A B C D 的选项范围内，就是他做 A 做 B 这做 C 做 D 都不是那么大的错误的情况底下，我觉得是可以给孩子拒绝和 say no 的权利的。我这样讲大概明白吗？
嗯，明白。
嗯，对。但是我们父母要小心一点，就是说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做父母嘛，啊，你当然希望孩子听你的或者按照你的方案去走，所以你很容易在那些 ABCD 的选项的部分你就强制性的希望他一定要选 A 或者一定要选 B 一定要选 C 选 D， 这个是要小心的，知道吗？
明白了。
嗯嗯嗯，好，还有什么问题吗？啊，可以继续问其他人。
我想很快补充一下，就关于这个跟孩子交流的过程中，就是如果孩子拒绝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其实我们的经验就是说家长也不是，就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是那么有智慧了，就是我们主要的使命是把上帝给孩子的这个恩赐挖掘出来，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然后就是在这个孩子成长过程中呢，我们其实也是在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心态。顶多是用我们已有的一些经验去引导他，但是呢当孩子就是说他拒绝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与其说我们先下一个定论，基于我们已有的一些人生经历或者是一些经验去否定孩子的一些想法，那不如说去继续挖掘，对吧？为什么孩子要说 no， 为什么他要拒绝，那他的真实的想法到底是什么。那我想这个沟通的过程中是一个双向的，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可能就会帮助我们家长去重新的定位我们自己的角色，到底是一个这个统治者，还是说我们是真的像圣经里面讲的，我们是这个孩子的上帝的这个管家，对吧？上帝把孩子赐给我们，我们是管理上帝的产业的这样的一个管家的角色。那这个两个不角色的这个定位不同，就导致了我们的心态不同。那所以当比如说我们孩子他有一些不好的行为，我们也就是试图着去理解，对吧？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行为，那他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那继续往下挖掘，其实到最后并不是说家长的想法是完全对的还是完全不对的，还是孩子的想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其实都是一个一起借着这些机会去回到圣经的上帝对这个教育对教养子女的教导里面的真理中，大家一起来挖掘这些属灵的观点，属灵的这个原则的一个过程。对，反倒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系列的互动，其实家长和子女都是在被教育，那家长也在不断的改变自己调整自己，那子女也是不断的被纠正，对吧？最终是希望我们引领他们回到这个上帝所为他们预定的道路上，所预备的这个真道上。那其实这个过程更加的宝贵，就是说子女他会看到作为家长我们怎么样愿意谦卑去顺服上帝，对吧？我们愿意顺服圣经里面的一些原则，而不是说我们家长自己的原则。那这个就是说教育的一个本质理念，不是说只是头脑这个层面上我们灌输一些固有的想法，而是说身心灵我们全人的一起在影响孩子，互相的影响。对，最终其实目的是希望说我们回归到圣经，回归到上帝的这个智慧里面去成长，对吧？我想这个心态可能在大多数情况下遇到这种冲突或者是这个不一样的时候，或许就能找到更好的办法，对吧？那具体的办法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父母，对吧，都不一样，背景知识各方面都不太一样，但是我想这样的一个原则是不变的。对，
嗯，好，谢谢陈弟兄的补充啊，他讲很好，分享的很好。我刚开始我想到了，我有一次跟我的大儿子，他11岁哈，跟他交流就是怎么样在生活的各种的处境当中去影响孩子真正的 get 到神呢、这个需要父母很多的智慧哈。我记得有一次我跟跟孩子一起去教会之前呢，我记得好像孩子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我当时有点失控，我就对他发脾气了啊，然后但是心里自己不太肯定是觉得自己后来冷静下来，觉得自己不应该那样子对他说话或者是发脾气啊。然后呢 后来在这个去教会聚会的那个里面呢，我当时这个正好那天领圣餐，然后我就在里头自己这个认罪哈、啊，向孩子刚刚对孩子发脾气的这个过程认罪，求神来赦免我。那后来之后呢，这个结束之后呢，我们跟孩子一起吃饭啊，那我当时突然就意识到说，哎，怎样能够把今天的这个经历跟孩子分享，让他意识到信仰到底是什么呢？啊，我就跟我跟大儿子讲，我说妈妈刚刚之前。出门之前我对你很生气啊，你看到我刚刚发这个声音声调状况都很生气是吗？啊，我说但是妈妈刚刚在这个祷告的时候很后悔自己这样子做，我也向神认罪了，我求神能够赦免妈妈刚刚对你发怒的这个罪啊，这个我就这样子跟我的大儿子分享这个部分。我大儿子好像没怎么讲话，但是我从他的眼睛眼神和那感受里面，他好像对神是怎么一回事有更多的认识啊。所以我讲这个例子是说父母很多时候可以你自己做错的自己的软弱和这些，也不是说一定要在孩子面前充当一个你什么都是对的完美的一个角色的啊，你自己做错的你自己怎么样跟上帝交流的这个部分，说我情绪失控，我让上帝来赦免我认自己的罪，好，这样的一个交流的过程，我让我的孩子知道，我去跟他分享啊，那孩子就会明白哦，原来信仰对于爸爸妈妈是这么回事，他尤其是对于跟他有关的事情，妈妈是怎么样在神面前解决的，他会更有兴趣听，知道吗？对他来说更加的有价值和意义啊。如果你跟他讲一个别的或者另外一个大的一个信息一个动作，他并不一定真的能进去，但是你跟他发生的一个问题，然后你怎么样到上帝面前去解决的，告诉他。他很多时候他对这个印象很深刻啊，我就举这么一个例子。好，有一个问题我看到在这个聊天区里头啊，张弟兄提的，我家老大15岁啊，蛮大了，被手机捆绑，缺乏节制，这样的情况我和妻子很难遮盖，他有时自己也很自责，但总是事后才后悔，如果限制他厉害，他可能成年后可能有一天更加沉溺，我们希望他可以使用手机，但有节制的使用。对，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是很困难，我自己也在学习。因为我们的孩子11岁是刚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他们开始对这个电脑啊、手机上面的，当然他们现在没手机了哈，比这个张金科的也简单一点啊，但是他们现在有个 iPad， 学校老师发给他们的，他们经常在上面做作业，所以他们 iPad 上面去别的地方去刷短视频啊 ，YouTube 的短视频。他们也会去刷的，所以现在网络的这个成瘾这些问题对他们俩来说也是个挑战。我和刘洋现在也在面临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情况是比较难的啊，比较难。但我想呢，一个就是说也给孩子多祷告，多祷告啊，你们夫妇俩都要为孩子这个手机的使用啊，这个网络的使用，这个要祷告，要把它视作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课题来做，也引起重视的啊。对，那另外呢，我觉得可以跟孩子可能可以谈一下，就是我跟孩子谈的时候，我也经常让他也知道，他自己知道说我有这个问题，哎，我控制不住啊，他说我觉得控制不住，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那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为这件事情祷告啊？所以有的时候经常我跟他这个每天晚上我都会跟他一起祷告的，为这个说我在使用iPad 或者这个网络的时候，我自己能够控制自己可以祷告，这件事情我跟儿子经常在一起祷告，那孩子他也是我觉得这个有进步的，他会说我也不想这样的，其实我也不想这样的啊，然后呢他就这个在祷告里他就说让这个我可以成为电子产品和这个网络的主人，而不是让网络来控制我，当然这个概念是我跟他讲的，但是他在祷告的时候把这样的一个概念用起来了，用在那里了。我想呢，对孩子来讲，他承认自己控制不了自己，他需要神来帮助他来成为这个网络产品的主人，他的软弱可以告诉神。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方法，就让孩子可以把自己的软弱告诉神，让上神来帮助他来能够控制自己啊。还另外呢，父母可以跟孩子讲分享这个。圣经里的有一个比如说攻克己心强如取城，我有一次跟孩子分享的时候，就是他们还比较小一点吧，我跟他们讲这个攻克己心强如取城，就 就让他们用图画来画出来，画出来这个场景是什么。我记得当时儿子画的很用心很仔细啊，他一直他对他自己画的这个很记得。前段时间他写一个一个学生好的品格，他专门把这个话写进去，就说攻克己心强如取成。他说人要这个人管理自己啊，控制自己是很困难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部分是很难，但是从小的时候五六岁六七岁开始，慢慢的就给他这个方向的引导啊，也慢慢的为他祷告，也让孩子把这样的软弱带到上帝面前去祷告啊，这个是真的是不容易的挑战，不容易的。
我也很快补充一下，就是说虽然我们孩子还比较小，但是有技术上的你也可以做一些尝试，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把他这个软件给限制住，对吧？这个就是说因为孩子也大了，他也有这种自我的思考意识，那我们强制的用一些技术手段把这个一些不好的软件给他限制住，包括使用时间使用的这个频度，那现在有一些这种软件免费收费的都可以做到这些功能。这样的话就是从客观的角度加一些约束啊，也帮助他去每一次都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是和孩子一起主动的去对抗这个。然后另一个就是说孩子一般就是说使用这些电子产品依赖或者是上瘾，我们要更多的找一个替代方案，就是说孩子之所以会上瘾，就是因为用的频度过多，使用时间过长。那所以这个根本的本质就是说他没有一个能够让他满足或者是能够让他感兴趣的活动或者是内容去这个替代这个东西，所以他比较依赖这个手机在上面去看一些东西反而且这些手机的软件的设置，像什么 YouTube 啊 TikTok， 它都是根据你这种使用喜好，就是说你点的越多刷的越多，它会推送你更喜欢就是你喜欢的这些内容，所以更容易引起这个上瘾，使用的重度的上瘾。所以的话就是在这个限制它减缓这个症状的过程中，那同时也积极的去找到这个替代的方案啊。当然就是每个孩子还是不一样，就是说比如说你找一些户外活动，或者是找一些其他的，甚至是比如说我们的小朋友就是他们喜欢看这些动画片的，就是这个小比较卡通的这种东西，那我们就用中文的这个学中文，对吧？有些动画跟着动画学中文，这些虽然有游戏有动画，但是他至少他在这个环节中他是在学习中文，所以呢就可以至少能够从那些 YouTube 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没有营养的短片中把它释放出来他一边也寓教于乐了，也学到东西了。那这个当然就是说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系统的去制定适合自己孩子的方案，去帮他摆脱这个东西。对，
好的，谢谢陈弟兄的补充啊，很好，他从这些技术的角度哈来有分享，有补充哈。看到来电区里头有那个张弟兄问了另外一个问题，说偏掌控型的妈妈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在管教孩子的过程中啊。我想呢，我前面讲到一点，我说不要惹孩子的气很重要，就说你管孩子，但是你里头情绪比较大，你就是在惹他的气，这样孩子他就会忽略你管教的内容，而记得你管教的时候对他发脾气，他听不进去你管教的内容啊，反倒认为说你惹了他，就是把问题归咎在你身上。这是就是我前面讲的这个，就管教孩子的时候带着怒气管教，很容易让孩子忽略自己的问题，然后把问题归结在你身上，有一天他就会说我今天成这个样子怎么怎么样，就是你造成的，他很多时候会这样讲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你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很重要，就是你要知道说你不能让孩子有一天讲问题都是你造成的，你好好的管教他啊，你没有犯错，没有有问题，但他没听，他将来自己做错了和什么，他就知道他没有办法说这是妈妈爸爸造成的，因为是他自己做的啊。所以在这点上很重要，我们作为父母的一定要很有意识的明白我有带着气去管教孩子是不好的，因为在这个怒气的这个传递的里面，你比不管教还不好啊，就是给对孩子造成，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你就会控制你自己，你控制你自己的情绪，这会很重要。所以我的一个看法是说，如果你在管教的过程中你控制不了情绪，你宁可不管教，就是说你在管教的过程中你情绪很差的话，其实你就失去了管教孩子的资格， 啊，要到这个程度的意识到，所以你就会去严格要求自己。如果我作为妈妈，我作为爸爸，我是有管教孩子资格的呀，但是我得平静的管教。如果我在怒气中管教，你就失去资格了。这个要对自己有这样的严格的要求啊，不能只是对孩子很严格，对自己、对父母、自己本身要有严格，就在于说，那所以还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说，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如果两个父母当中，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管教的时候会好一些的。那个管教时候会经常容易生气的那个人，好，尽量把这个权利让渡给那个不怎么会生气的人，就是让爸爸去管教或者让妈妈去管教，明白我的意思吗？就让那个不怎么会惹孩子气的那个人去管教啊，然后那个会生气的那个在边上做一个缓冲一下，然后他意识到说，哦，我不能怎么样，他可以自己跟神祷告，或者自己先处理自己的情绪，缓冲完了，爸爸或者妈妈把他挡在前面帮他缓冲了一下，好，缓冲完了，这个妈妈或者这个爸爸情绪比较有问题的，然后再继续去这个学习怎么样平静的去管教孩子。那这就是对这个妈妈或者爸爸来说就是一个学习，就是说就是跳高的高度就这么高，不要惹孩子的气去管教，这就是跳高的高度，你就要跳过去。那如果你没有跳过去，你就是失去这个资格，或者让爸爸或者妈妈去缓冲。好，那你给自己无数次的机会，你总有一次你要跳过这个杆，跳过去，你就有资格平静的去管教孩子。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对这个是，我对这个怒气管教孩子这个部分是比较严格的。对，我觉得因为这种惹孩子的气哈，表面上你看不出来。表面上你看不出来，就是你带着罪和那种怒气和这些情绪都在管教孩子，表面上孩子小他就受了你了，就被你压住了。但是我跟你讲，长远来看，从未来来讲的话，这个后遗症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他将来这个孩子他一定会记得你对他的这些伤害和这些，然后把自己的问题忽略掉，这样子很多孩子就会这样子的。如果你正常的管教他，你就没有你的问题，就是孩子会定睛在他的问题上面啊，这个我是提醒大家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那所以这个过程中，父母和孩子一样都要成长的，不是说我是父母做了爸爸或者妈妈，我就天然的有这个去那个的管教孩子的权利，我处在这样一个强势的地位上。但是我跟你讲，我这里说的是这个话比较难听一点哈，因为我在这个具体实际接触过程中确实遇到好几位，就是在做父亲或者母亲过程当中，控制性、强制性、怒气这些都非常强的父母，非常强的父母。我跟你讲，最厉害的一位，所以我不是为了吓大家哈，不是为了吓大家，我只是跟你讲一个客观的一种信息给你吧啊。我遇到的最厉害的一位哈，这种在很强的控制性中长大的孩子，他采用的一种到成年之后。你前面一直都很好，都非常好，都去按照父母的表现去做。当然他到了成年之后，他做的最那个的一件事情就是自杀，有两个孩子这样子做的。所以我后来我有点明白，就是说为什么非常控制性非常强的父母孩子这些过程当中，这个孩子最后他选择修缮这个方式是怎么回事啊，我突然一下子意识到了，因为你控制了他所有的自由和方式。最后他能够实施的唯一的自由就是自杀，这就是他对父母控制他的一个极端的反抗啊，他只唯一能处理的就是他自己的生命，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来极端的反抗。我现实中我遇到有两个这样的例子，都是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很好的大学这个，但是他的父母而且他的父母的组合有一个很大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父母的组合中，一个其中一方控制性非常强，另外一方觉得不好，来跟他提出争论讨论，这个孩子不一定会自杀。那一般会自杀的家庭结构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其中一个非常的控制非常强，另外一个完全的配合，所以他就这个孩子觉得说没有路可走，没有任何路可走，就是自杀。如果这两个的家庭结构关系中，一个控制性很强，另外一个反抗，另外一个在反对他这种控制，那孩子不一定会选择自杀，因为他觉得还有口气，还有路可以走。但是如果两个的配合性非常好，他就没有路可走。我刚刚讲的这是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哈， 我不是说我们大家会遇到这么极端的例子啊，我只是拿这个来讲这个控制性很强的情况底下会对孩子造成这个心理的伤害程度到什么程度，我给他讲一个例子而已。